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预告大规模政府裁员，两党就停工补薪问题起争议。联邦政府瘫痪，近200万员工薪金暂停，移民服务持续。白宫动用关税收入维持妇女儿童基本营养 WIC 运作。纽约桥领王一兵被 ICE 逮捕，涉嫌身份问题和中共统战活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二7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可能在四五日之后宣布大规模政府裁员。另外，是否会补发停止运作期间雇员工资问题亦都成为两党新的争议。川普总统指出，如果政府瘫痪情况继续下去，裁员规模将会非常大，很多工作岗位将会永远无法恢复。川普亦都说，民主党犯了一个大错误，令政府陷入瘫痪，反而给共和党一些机会，可以消除几十亿美元的浪费、欺诈和资金滥用。目前联邦政府因为国会拨款法案受阻，已经进入瘫痪第二个星期。参议院星期一6号投票再次失败，未能通过众议院支持的一项短期拨款法案。由白宫行政管理及预算办公室 OBM 起草的一份备忘录说，在政府瘫痪期间，工作人员无法获得补偿，在美国各机构和部门暂停非必要的经营运作接近一个星期之后，这个消息加剧了两党之间的对抗。该备忘录可能为政府重新开放之后拒绝为部分联邦工作人员补发工资打开了大门，此举将会加强对政府在瘫痪期间的法律审查。联邦政府部分瘫痪，星期二7号进入第7日，大约200名联邦员工的薪水已经暂停发放，其中接近75万人被强制休假。随着预算僵局持续，部分联邦机构被迫暂时关闭，部分就需要留守岗位无薪金工作。其中美国移民局是否仍然维持运作，亦都是民众关注的问题。社会安全署表示，退休金和残障福利照常发放，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支出不会受到影响。农业部指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和妇女、婴儿以及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仍然有资金维持运作。邮政署因为不依赖国会拨款，全国邮局照常开放。航空和安全部门超过13000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和大约50000名运输安全管理局官员仍然需要翻工，但是暂时就没有薪水。接近200万名现役军人和国民警卫队亦都持续执勤，司法部负责移民法庭的员工维持运作。移民局、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都维持正常运作。移民律师指出，大部分移民服务照常，但是工作签证这些业务可能会延迟。国务院签证流程属于自筹资金运作，目前仍然可以正常发放文件。截至星期一，参议院仍然未能就预算方案达成共识。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宣布，众议员的选区工作将会延长到10月13号。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二7号宣布了一项计划，将会利用关税收入在政府瘫痪期间维持针对弱势妇女儿童的特别补充营养计划 WIC 的运作。他表示，国会两党迟迟不能够通过对政府的短期资金法案，令到 WIC 项目资金这个星期将会见底。维莱特说，川普政府不会准许贫困的妈妈和他们的婴儿因为民主党的政治游戏而挨饿。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找到一个创造性解决方案，将232条款关税收入的资源转移到这个关键项目。星期二政府停止运作已经进入第7日，还未见到结束的可能性。很多政府机构都依赖结转资金，即是之前由国会拨款，在新财政年度仍然有盈余的资金来缓和政府瘫痪的影响。 随着国会两党在短期拨款法案陷入僵局，政府资金断档进入第二个星期，部分资金开始见底，各机构亦都会很快进入政府瘫痪的新阶段。白宫官员在政府停止运作的第一日就警告说，瘫痪政府将会对民主党支持的几项社会福利项目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 WIC 项目。纽约布鲁克林华人社区最近爆出震撼消息，原本应该出席中秋活动的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会长黄一冰日前突然失去联络。上星期五三号被发现，他已经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逮捕，目前囚禁在路易斯安那州。大纪元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黄一冰曾经在九月向一名当地侨领表示，他被人告上法庭，请求侨领写信帮他背书有社会贡献，但是就被对方婉拒。没几耐之后，他曾经表示事情已经搞定，没想过突然会被捕。有消息指出，他可能因为婚姻绿卡出现问题被 ICE 关注。另外，他在2023年曾经被 FBI 约谈两个半钟头，问他和中共领馆的关系以及是否从事外国代理人行为。黄一冰刚刚到美国一年那阵，曾经在2018年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相关大型旗袍文化活动，2019年就成立了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曾经派发由纽约中领馆提供的新春礼包，被质疑与中共统战系统关系密切。布鲁克林华人凌飞表示，黄一冰没有身份，但是平时就比较高调，令人很难理解。他提醒在美国的华人应该守法低调，不要忽视法律风险。黄一冰过去还曾经参与抗议台湾总统过境的活动，引起 FBI 注意，有探员甚至曾经直言他为中共领事馆工作是间谍行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送普京生日礼物，远程攻击西伯利亚创纪录，美国计划发售战斧援助乌克兰。OpenAI 揭中共滥用 AI 监控行为，关闭多个涉及政府账户。IEA 下调全球再生能源预测，警告中共仍然垄断关键供应链。美国下星期起对中国船只征收港口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超过三年半，目前仍然未见和平曙光。星期二七号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生日，乌克兰在前一日六号特登送上一份生日烟花，以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西伯利亚秋明市的一座大型炼油厂，攻击距离大约2100公里，打破了八月创下的1800公里攻击纪录，显示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攻击机能力大幅提升，已经将俄罗斯的腹地甚至是接近亚洲的地区完全囊括在内，亦都暴露出俄罗斯深层防空漏洞，同时重创俄罗斯炼油供应和战争经济。经济学人数据显示，乌克兰的回击已经令俄罗斯接近20%的石油提炼能力瘫痪，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出口收入和前线燃料的供应。分析指出，乌克兰这次攻击是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直接传达了乌克兰具备在任何时刻挑战俄罗斯领导人核心利益的能力，无疑是对克里姆林宫威信的一次重创，将会迫使俄罗斯重新部署战争资源的分配。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情报指出，古巴招募了大约20000名雇佣兵到俄罗斯参战，他们多数以每个月大约2000美元的诱因被押上前线。在国际援助乌克兰方面，以色列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将会加强乌克兰对关键城市和设施的防护。而最有可能扭转战局的是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川普总统表示已经基本作出决定，但是要求乌克兰方面讲明使用计划，以免战事升级。 而俄罗斯就严重警告此举将会导致新一轮的重大升级。由于战斧射程大约2500公里，以精准攻击和遥远射程闻名，一旦交付将会令乌克兰的远程攻击能力由无人机提升到战术导弹级别，理论上可以触及俄罗斯欧洲部分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任何目标。这项议题已经成为国际瞩目的高风险焦点。OpenAI 在星期二7号发表最新的公开威胁报告，证实已经关闭了几个 ChatGPT 账户，这些账户与中共政府机构疑似有关，涉嫌利用 AI 寻求开发大规模监控工具，协助网络钓鱼等违反 OpenAI 国家安全政策的行为。报告指出，被关闭的账户曾经提出多项具体监控请求，包括社交媒体监听工具用于扫描特定的极端主义言论、民族、宗教和政治内容，以及分析交通订票和警方记录对比，来追踪维吾尔族群体的出行动向。另外还涉及网络钓鱼和技术竞争这些恶意活动。报告说，即使 OpenAI 模型并未在中国大陆正式提供服务，但是疑似用户可能透过 VPN 这些方式接触平台。OpenAI 亦都在报告中警告，中共在推进它的专制版 AI 方面正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凸显必须要警惕 AI 技术在威权统治下被滥用的重大风险。国际能源署 IEA 星期二1号发表报告，下调了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预期，同时表示川普政府的能源政策正在抑制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发展迅速亦都因此放缓。 IEA 表示，美国联邦税收优惠政策提前终止以及其他监管变革，导致 IEA 对美国市场可再生能源增长的预期比去年预测下调接近 50%。 IEA 补充说，中国由固定电费向投标经济转向，正在影响项目经济效益，令到中国市场可再生能源的增长预测下调。不过 IEA 报告同时表示，太阳能发电和风力涡轮机所需要的稀土元素的全球供应链仍然高度集中在中共手上，全球供应链安全持续面临风险。即使各国正投入新的资金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但是至到2030年，关键生产环节在中共的集中程度仍然持续在 90% 以上。能源部长莱特9月向 BBC 表示，川普政府对欧洲依赖中国的可再生技术深表忧虑，他强调中共可能掌握你的能源系统的运作。距离美国对中国相对船只征收港口费只是剩下一个星期，川普总统此举的目的是削弱中共造船业的主导地位，同时有助于资助美国造船业的复兴，预计将会令十大航运公司明年增加$32亿的营运成本。川普政府表示，征收对象包括由中国企业建造、拥有或者经营的船只。美中两国在造船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去年美国造船厂建造的商用船只不够10艘，而中国造船厂的产量就远超过1000艘，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建造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已经通知船东营运商需要自行确认他们的船只是否需要缴费。即使在业界反对下， USTR 已经放宽了在最初议案所提到的收费标准，豁免了很多美国本土营运商，同时延长了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的收费期限，但是就同时扩大征收范围，纳入所有非美国建造的汽车滚装运输船、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除外。报告指出，中远集团明年的费用可能高达$153,000,000，几乎占预计十大航运公司总成本$32亿的接近一半。 为了避免费用，包括法国 CMA、CGM 在内的其他航运公司已经表示，他们已经重新部署中国建造船只，调整航运路线。